栾铺包带着姑娘来看大恩人姚泽胜。可巧真真刚从美国回来，哎呀，相见之下呀，这栾铺包手脚没地方搁，脸上发烧，真真不介意，哎，非常自然，就好像没发生任何事。相谈之下，真真首先发言：“学堂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估计我也得找你。一共两件事。”哦，真真，那你说吧，什么事？我洗耳恭听。头一件事就是咱俩婚姻的事。栾铺包那脸腾就红了。那你说吧，婚姻的事怎么样？咱们呢演了一出荒唐的闹剧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爹也在这儿呢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当时我看着雅丽姐一哭一闹病，我心都碎了。我为什么这么干？我图什么呢？我这就等于第三者插足啊，破坏了你们美好的婚姻，我是个罪人。但当时我没认识到这一点，我还恨我雅丽姐，我恨她，我认为她有意得给破坏。我想不开，我曾经想到我要寻死，我想死了。后来我爹把我送到美国去了，这一去没白去。到了那儿，我交了不少美国朋友，也交了不少咱们华人的朋友。我到那儿一体验，我一看无所谓，人家美国人跟咱就不一样，人家对婚姻看的也不那么神秘，好就在一起过，不好哈哈一笑就分手，有什么呢？一点负担都没有，哪像我们那么保守啊，这个顾虑那个顾虑，又想这个想那个，现在看来是荒唐可笑。因此我想开了，咱俩的婚姻一刀两断，就是一场闹剧，就叫做翻过去。学堂，你过去是我哥，现在依然是我哥，我依然是你的妹子，恢复原来的称呼，你看好吗？小妹在这儿呢，见着我的面又叫干娘又叫姑，叫什么都行。我说我就是她干妈，我喜欢这孩子，这也没有什么区别，这算得了什么？你照样过你的日子，我照样搞我的事业，咱两不耽误。学堂啊，你看这样好吗？你看他主动提出来，嘎巴溜丢脆呀，栾铺包这心呐，不知道怎么感谢好，站起来粗脖子红脸：“真真，你别自责，你说的过分了，千错万错我的错，我脑袋一热不管不顾，所以呢就同意结婚。你讲话了，弄了一场闹剧，你不要自责，这事怪我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咱这么解决为最好，我同意。姚老板，您的意思？哎，事到如今，我还说点什么呢？真真呐，方才你说的话我也不赞成。你说人家美国人性情开朗，美国人是美国人，中国人是中国人，他有他的习俗，咱有咱的习惯，不过借鉴一下也未尝不可。我当老人不能跟着你们一辈子，你要觉着这么解决合适，爹没得说。爹您同意了，好，这事儿就算结束。学堂哥，我还是你妹子，你看好吗？妹妹，太好了，咱还恢复原来的关系，只是说咱们结婚这件事儿就少数的几个人知道，并未扩大范围，那些小报记者也不可能学舌， 他随便，他爱怎么怎么地。咱中国人就有这么个坏习惯，张家长李家短，七个碟子八个碗，你就过你的日子得了，人别人家的事关你个屁事。你越怕他越引鬼，随他的便，爱怎么怎么地。哟，他倒不在乎，他这一说话不多，栾土包胆子也壮了。既然妹子不在乎，我更无所谓，我算个什么呢？无非是小里边出身。行行行行，姚德胜说都别说，这么解决很圆满，我也同意，这篇就接过去了。爹，我还没说完呢，还有第二件事情。徐堂，刚才我在门口跟你说了，你要不在北平，我到上海去找你，你得给我帮个忙。妹子，你说吧，怎么帮忙？哎，凡是我能做到的，那倒不至于。帮忙嘛，我叫你参加抗日队伍，帮着我去抗日。喂喂。栾伯伯一听，这是那么回事吗？参加抗日？我的妈！现在这话要传到外边，叫国民政府知道了，砍脑袋，枪毙。栾伯伯的心一跳，就显得有点紧张。真真不在乎。我学堂哥，别说了，你就知道做买卖，就知道挣钱，我爹也就知道做买卖，佟德浩，佟德浩为了赚钱，要做了亡国奴，赚多少钱有什么用？这一次我到美国，认识很多思想进步的朋友和同学，人家了解的事儿比我们要多得多呀。我不去，我在罐里待着，什么也不知道。我这一去，我才知道小日本太坏，亡我之心不死啊！明目张胆出兵，制造918事件，强占我东三省，现在又要派兵找各种借口侵占我华北，进而吞并全中国呀，要把我们灭了种啊！不这样他们不甘心吗？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们就听之任之不成吗？我就念我的书，你们就做你们的买卖，什么也不管，那不行。过去古人都说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呀，对不对？我20多岁了，我有爱国的心，我不能这么听之任之，我要参加抗日宣传，让我广大同胞都早早的觉醒，团结一心，一致对外，共同抗日，收回我们的国土，这是当务之急。薛堂哥，我这么说你反对吗？你愿意做亡国奴吗？
当然不愿意，我是中国人，为什么要做亡国奴呢？那滋味不好受。
姚泽胜，哎，我说两句，薛堂哥，真真说的有没有道理呀？千真万确。我也是中国人，谁愿意做亡国奴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这也是对的。但是他毕竟是个孩子，他看事儿不是那么全面的。抗日谈何容易？且不说小日本多么强大，就说我们的国人，我们国内的事儿，都解释不清啊。共产党坚决抗日，国民党坚决不抗日，现在国内两党杀了个你死我活，现在是这样，谁要一提抗日，就有杀头的危险。而且有许许多多的原因，说不清也道不明。咱无非是个小百姓，我们有什么能力？拿真真来说啊，找几个同学宣传抗日，你宣传抗日，老蒋就抗日啊！你宣传什么， 底下就听什么呢？我看不见，尤其我们中国人私心太重，平时各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，何况叫他到前皮去玩命啊？什么时候能够觉醒啊？凭你啊，你有那本事吗？你还是个大姑娘，你有什么作为？你不好好读书，我不做买卖，咱干什么呢？我的意思，我们是听之任之。如果有人叫抗日，我义不容辞，我把钱全拿出来，咱就抗日。如果政府不允许咱们抗日，先把命扔了。我说真的是这么回事。学堂啊，别听他的，别听他的，你听我说的是理不是理？这家俩就张开了，张着脸红脖子粗，各执一词。栾学堂也插不上话去了，听谁都有道理，听真真说的热血沸腾，有理；听姚泽胜说的也有道理。栾伯伯一琢磨，就我这德行，来我去抗日啊？我能抗什么？国民政府都不抗日呢，我一个小老百姓小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？可只好听之任之。俩人都争取他的意见，都想得到支持。栾婆婆没词儿了，姚小姐，妹子，老人家，我是个粗人，真真说那些大道理我又懂我又不太懂，反正我知道小日本肯定不是东西，仗肯定要打，究竟到哪个地步咱肉眼凡胎也看不出来，容我想想，容我想想，然后呢我再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。也只好和稀泥，没有别的词儿。姚泽胜不爱听，行行，别说别说，国家大事我们老百姓管不了，干脆该吃饭吃饭，该干什么咱干什么。真真呐，你老大不小的了，我只是警告你，你别任性啊。真真呐，你要照这样下去，你要出了事儿，有人给你戴一顶红帽子，要叫国民党给你抓去，你爹也无能为力啊。我只能把这实笔交给你。爹，方才您讲话了，正因为我是成年人，我自己有主见，我想怎么干我就怎么干，跟您没关系啊。好好好好，听见没？听见没？这孩子哪儿都好，就是太任性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呢。你随便吧。你说这饭还有个吃吗？栾婆婆坐了一会儿，一看主要问题都解决了。姚老板，我刚回来，店里头有不少的事情需要我处理，比方说女招待的事儿，等等等等的。现在业务十分不景气，我们哥几个还得商量商量怎么振兴丰泽园。我家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告辞了。过两天平稳一些，我再看进来，好吧？我也听说，就急需你回来，别听真真啊，心别散了，该怎么干还怎么干。哎，真真，我走了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女招待的事啊？这不是买卖不景气吗？我们老七，我七哥程金堂别出心裁，聘用女招待，有两个领班，一个叫高碧和，一个叫萧红杏，这俩女人十分的泼辣，赖在这儿不走了。要走也可以，要求三个条件，太苛刻了，我们不能答复。到现在这事儿还悬着呢，我正想办法如何解决，是这么回事。哦，这么办吧，你们实在解决不了，我可以给帮忙。哎，妹子，实不可解了，真得请你出头。女人跟女人之间无话不说，我要出头，我估摸着差不多。行，实在不行我请妹子来，告辞，带着孩子回家。 这一路之上栾蒲班的脑袋都乱了，一会儿想吕兆岱的事儿，一会儿怎么想振兴丰泽园的事儿，一会儿想起真真提的抗日的事儿，感觉到形势如此严峻，这中国人怎么这么倒霉，军阀混战，现在又冒出来个小日本儿，真要日本人来了，这买卖还能不能开？将来是怎么个结局？昨晚心到家门口了，他都没看见，小孩小妹看见了，爹，咱家门前有一辆汽车。
啊！哎呦，
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就在家门口停着。栾蒲班倒霉倒在小黑汽车身上，他突然就想起来，两次被捕，被国民党给抓起，都做这玩意儿。心说，我又哪儿犯法了？又来逮我来了！嘿嘿嘿，说话车子已经到近前了。栾蒲班那心跳的噔噔噔噔噔，不知道是吉凶祸福啊！付了车钱，从车上下来。领着孩子撞过汽车得进门啊，他往车里看了看，谁呀？正这时候车门一响，司机出来了，把后边的车门开开，用手挡着，别烫着脑袋，从里边钻出一个人。栾经理，我恭候你多时了。谁呀？栾蒲包一愣，仔细一看，面前站着一位老者，就是从汽车里出来是个老者，大个一表堂堂，花白胡往上翘翘，长袍马褂，里夫尼的便鞋，一看哪位啊，正是过去统领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吴佩孚。哎呀，听说吴佩孚吴大帅怎么上我家来了，这个心呐、啊、都发热，赶紧小跑过去。我当是谁呢？大帅，大帅一向可好，我给你问安。哎，别，什么大帅？我现在跟你一样平民百姓啊。哈哈哈哈，栾经理，我来登门，你有点感到意外吧？嗯，这就叫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。老朽来求你了。
求我？
哎呦，栾蒲包心中暗想，就凭他顶天立地的人物，没有为难的事儿，是绝不能到我家。